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之基本研经法。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基本研经法。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课程，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有始有终，好好在神的话语上，不只是读经，而且是有方法正确的来认识圣经。当然如果在学习课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的。那么往后呢，我也会在节目时间呢，有机会的话来介绍一些好的解经书给弟兄姐妹，或者说一些帮助我们研经的参考书。那么这一次呢，谢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呢，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哈。其实在本科课程里面呢，我也有一门科目叫解经研经，其实这两方面呢有很多的雷同，但是有一些呢是一些比较基本的。那么基本功打好了，当然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上呢，我们一定就能够方法对了，当然就轻松的多。那么当然也盼望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报名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弟兄姐妹呢，这个基本研经法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学习，因为这个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在研读圣经上面呢有一些正确的认识。那么这几次呢，我们都会集中在一些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些观念，还有认识圣经这一本书。那么往后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会谈到一些研经的方法。那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提过啊，我们在第21课呢，原本我们要谈的一个是主题研经法，但是后来呢，我自己在备课的同时呢，我就想重新做一些调整，我会安排另一个所谓的分析研经法，分析研经法。所以当然在讲义里面呢，我们都已经做过这样的调整，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好好的学习。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课的呢，那林成也鼓励你可以在网上呢来学习这个科目，从头到尾啊来学习。这一次我们一共有24堂课，那么我们会把整个旧约新约一些怎么样来研读的方法，一些重点，还有我们谈到一些解经灵修方面，还有不同的解经法研经法呢，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们会比较有机会来学习。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课程中间，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去操练，不只是学这个方法，更重要是当我们学了方法以后呢，我们要会用，我们要实际去用哈。愿主帮助我们。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继续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基本研经法里面，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学习研读圣经，有效的研读圣经，正确的理解主的话。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的话真的能够建立我们，也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学习，有所领受。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谈的一个题目是圣经的信息和权威。圣经的信息和权威。那么在早期天主教的时代呢，只有所谓的教皇啊，教会呢有绝对的权柄来解释圣经。那么事实上呢，在15、16世纪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教皇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是只有他们带着这个教会的权柄权威来解释圣经。但是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呢，加尔文时代呢才陆陆续续了解，其实圣经是每一个啊信徒自己可以去研读的。但是我们也谈到圣经的信息权威，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呢我们在这堂课我们要来学习圣经的信息和权威。那么 过去我们谈到有一节经文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都很熟悉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其实就说明了圣经本身的权威啊，就是神自己的权威。因为圣经不是人的书，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神拥有一切至高的权柄，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圣经呢，一共有66卷，经历了1000多年，有许多的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空下完成。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它的权威性何在呢？难道圣经前后不会有矛盾错误吗？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有的人也许会提问说，诶，那旧约和新约的内容难道不是会有抵触吗？很多人说啊，旧约的神是一位公义、严厉、残酷的神，那么新约呢，好像看见了是一个蛮有恩典、慈爱的，是不是？旧约的耶和华神是一位充满了威严、震怒、审判人的神，那新约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蛮有恩慈、怜悯，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耶稣怜悯他们，耶稣动了慈心等等。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把旧约所谓的耶和华神的这个形象，在西乃山好像这种雷轰啊，这种威严震怒的这种倾向，和基督的柔和谦卑放在一起来理解呢？当然我们了解神有他不同的属性，有他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也是慈爱的。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慢慢来谈。首先我们来谈呢，就是圣经里面信息啊，圣经的信息，旧约中间的信息呢，旧约中啊有三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第一呢，就是神对亚伯兰的应许，神对亚伯兰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呢12章，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呢，就容易明白这个最早的亚伯兰的一个应许，或者说很多人说这是神和亚伯兰立的一个约。创世纪12章啊，这边就记载了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2章的经文哈，我们就容易明白。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下面讲到祝福，第3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神是借着一个人亚伯兰，还有以至于衍生后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使他们呢成为一个弥赛亚的王国。那神也借着这个国呢赐大福给地上的万国，所以这是一个旧约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第二呢，就是神和以色列国的立约，这个约的观念呢，在旧约中间，事实上在新约也是如此。比方我们一定听过有的人所谓的挪亚的约啊，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好，这个神和以色列人立以色列国立约，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换句话说，这个约的一个观念呢，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如果神的子民遵守约定，那么国家百姓就会蒙福。但是呢，如果什么时候百姓离弃了神，神就要审判。所以这个信息呢，在先知书里面是特别特别明显的。那么立约的观念呢，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个词语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听过，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因为他和我们立约。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的，神和以色列国立约。第三呢，就是神和大卫家的一个应许。那么从大卫这个家族，从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中间，从这个国中呢要选出一家，就是大卫家。 那么神的应许呢，也就是以这个家为中心，也就是由一位大君王，有一位大君王是由这个家而出，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卫家而出的君王，他永远活着，并且呢将要建立一个宇宙性的国度，永世无尽。所以简单扼要的来分三方面，这里谈到了弥赛亚的国、弥赛亚的家，还有弥赛亚的人。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再来呢，也正正应验说明了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实现。在旧约记载呢，神如何教导引领以色列人，为着呢是借着他们把弥赛亚赐给全人类。旧约呢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弥赛亚之歌。那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啊，里面就有许多弥赛亚的歌。那么先知的信息中啊，也是围绕着弥赛亚君王为中心。那么到了新约就更加的明朗清楚，是借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使接触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都得知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而神呢也已经借着基督的福音在各国中呢做了一个美好的预备，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而这个救恩从旧约到新约，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所有信从福音的人。所以救恩的信息呢，过去我们提过，整本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谈到救恩。救恩的信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信息，而救恩的成全呢，也完全在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的一生来显明出来。所以呢，在圣经的信息方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旧约中间一直延伸到新约，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神和以色列立国的这个约，以色列国的立约，还有最后对大卫家的应许。而这个信息一直延伸到新约的时代呢，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约的信息、救恩的信息是一直连串，而在弥赛亚的身上，一生受苦的弥赛亚显明出来。那么圣经的信息呢有三个特性，那刚才我们谈到旧约呢一直延伸到新约，所以圣经信息呢事实上是具有它的特性。这三个特性请你记一下，叫统一性、统一；第二，渐进，就是渐渐进步的渐进性；第三呢，就是一致性。好，一致性。所以圣经呢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记载凑在一起，而是神呢不断的向人启示真理的记录。所以圣经第一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统一的信息中心。换句话说，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呢也是有一个渐进性的，启示是具有渐进性的。比方旧约强调的是独一真神的属性，但是旧约中呢也有神是三位一体的一些影射，但是这个真理呢也是到了新约才清楚地表达出来。从福音书到使徒的书信，那我们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了解呢，你会发现是有一个所谓的渐进性的。耶稣也对门徒说，有些事他们现在担当不了，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啊，耶稣说这些事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他们不能够领会。这个渐进性呢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画家呢他会先构图哈，画画的时候他会先构图，然后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轮廓了，然后呢然后慢慢的整幅画就完全的呈现出来。那神也是如此，逐渐的将他的启示显明出来，不断的扩充，但是他不会自相矛盾或者不会有冲突，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神的启示为止。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来分享课程的内容。 好，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看这个圣经的启示权威这方面的一个课题。刚才我们提到了圣经啊，是具有这个启示的一个渐进性，圣经的启示是具有渐进性的。那么渐进性就是好像一个画家，他会先画出轮廓来，然后慢慢到整幅画的成型。那么圣经呢，主要是神的启示，事实上也是神的一个自我启示。那一开始我们说了，正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神的启示，所以圣经它本身就具有它的权威性。那么圣经的权威呢，可能和今天的潮流不一定相合。那今天的人呢，可能不太相信，也不喜欢所谓权威，甚至抗拒所谓的权威。那我们强调圣经的权威啊，它的权威到底权威在什么地方呢？那当我们定义圣经的权威的时候，刚才我们谈了圣经的信息啊，当我们谈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那第一就是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启示是说明神呢，愿意主动的自我显示出来。在圣经里面讲到启示的时候，有两种启示。一般我们有两种启示，一个叫一般启示，另外一个叫特殊启示。什么叫一般启示呢？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啊一开始第一章谈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呢、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啊，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这边讲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提到了神的神性永能是明明可见，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看得见，任何人不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相，我没有看见，是明明可知的。是什么呢？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就是所谓神的创造，或者说我们从大自然的创造就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一般启示。就好像很多人虽然不信神，但是当他登高山往远处眺望这个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可能从他的心中不自然的不自由自主的会流露出一个感慨，就是哎呀，这么伟大的创造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宰，虽然他不一定在那个时间点上认识这位造物主，是不是？这个就是启示，这个就是一般启示。但是还有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那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神将他的自己自我启示出来。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也谈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神的一个真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八节，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八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呢，就说明了一个所谓的特殊启示，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将神自我启示出来。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今天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而他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也见过，约翰是亲眼见过这位启示的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特殊启示。 那么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启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的目的是说明一件事，就是人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认识神，去发现神的。这个启示必须是神呢先乐意显明他自己，除非神主动的显明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是不是？在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啊，有一句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这节经文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呢？”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无论如何我们尽情，约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神的权威的时候，圣经权威的时候，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那弟兄姐妹，无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都远远超越我们的悟性之外。换句话说，除非神他自我启示他自己，人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来认识他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圣经的权威，第一点是启示，第二就是灵感。灵感，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啊，原来这个也是说感动啊，灵感。那么这个感动说明是表明神启示他自己的方法，这个和诗人啊，或者说文人、墨客、作家他们的这个灵感是不同的。比方写文章的人很喜欢，哎呀，又有那个灵感，这个灵感一来了，哎呀，文思泉涌，是不是？但是这里的灵感呢，是讲到神自己启示的方法。这里的灵感，圣经呢说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啊，啊，这个是同一个字，灵感和默示是同一个字。那么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所说的这个默示，神所默示的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圣经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这个灵感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灵感是什么？这个灵感刚才我说了，不是我们所谓诗人作家的这种灵机一动的那种灵感，是神启示他自己呢。说明啊，刚才我们说启示是说明神自己是部分借着大自然来启示，但更多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他对人说话。那么借着这种言辞的交通的启示方法呢，就是叫做灵感。比方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记载，就是先知会宣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临到我，先知把它写下来，是谁在写呢？是先知在写，但是真正的作者的背后是神，这是一个灵感，这是一个默示。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先知的说法是他可以大声这样的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换句话说，神不是借着神只是借着这个器皿，这个默示，把他的信息很直接的向他的百姓来显明啊。所以借着这种言辞交通的启示方法呢，叫做灵感，它具有特别准确的意义。那么灵感这个字也可以说是神所呼出啊，神所呼出的意思啊，这个呼是呼喊的呼，呼吸的呼，神所呼出的。这个呼出啊，不是说神将气息吹入作者，好像我现在啊要感动一个人，我就呼吹一口气在一个人身上哈，不是将神将气息吹入作者，或是他吹入他的作品中，或者说啊写好了，然后神就呼吹一口气，哎呀，这就是灵感了哈。那么而是说呢，人所写出来的是神所呼出的。换句话说，他是借着圣经的作者，听好，借着圣经的作者向人说话，他们用他们的，他们是神的一个发言人。但是呢，这种默示，我在说，不是一种机械式的默示，我们称之为逐字默示，包含了作者所用的每一个字啊，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使徒保罗呢， 当他和别人讲论神所启示给他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也是很清楚知道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灵感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二章十三节，对不起哈，我读错经文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这节经文我稍微解释一下，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小字的翻译是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换句话说呢，十四节也说到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哈、是他们不肯接受。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没有所谓神的灵感动的人，他不会明白圣经，他也不会接受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当保罗和别人讲论神所启示给他真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个就是灵感的意思。那最后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权威了。圣经的这个权威，权威是指的圣经本身的力量有权威，但是这个权威呢，绝对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也不是像一开始我说天主教所强调教会是唯一的权威，是唯一可以解释圣经的。圣经因为它是神的启示，借着神的灵感默示所写成的，既然它是从神来的，当然就具有权威，这个权威就是神的权威，对人具有权柄。就好像每句话的背后有所谓的发言人，发言者本身呢，就会决定他的话语的分量。神的话语带着神的权柄，因为他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和认识是很重要。圣经作者自己的见证，初代的教会也是竭力保守圣经教训的纯正，这些都说明圣经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研读圣经，对于圣经的信息权威要有一个坚定准确的立场，才不至于一知半解啊。那么同样，神借着他的话启示他自己，这个神圣的话语已经被记在圣经当中，因此是正确是可靠的。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些以后呢，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啊，把圣经的真理准确的发现出来。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解关于圣经的解释和应用。那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呢，不是一个主观的，而是基督徒信心谦卑的一个表现。那么权威也是说明神的主权，我们尊重圣经的权威是因为我们尊崇神的权威。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再会。